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了齁。大家心情怎么样？很轻松愉快了齁。轻松愉快。现在小时候齁、要放假，尤其是暑假了齁、等得好久放暑假。奇怪，暑假放久了又怀念上课的时候。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子。我常举那个例子，就好像那个富贵人家有钱嘛，他平常事业非常忙，在乡下建一个别墅，建别墅本来刚建好的时候，每个礼拜都灯火通明的哈，然后乡下去度假，久了一年两年，都还渐渐减少了，久了，也没来了。久了那个庭院那个草也长高了。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了，回想我自己也是一样了。以前就好像对大智度论这样说了，就是其实我们说小苦啊，小苦就以为是乐了，就好像以前那旧的苦是苦，但是齁、辛苦啊，辛就是其实是就是说我们做久了，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觉得很舒服是吗，做久了又觉得苦了。然后又要换的时候，其实换的那个我们以为快乐啦，其实那是小苦啦，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苦那是小苦的，但是我们就觉得快乐。那所以总是在这边这样移动了齁，移动。希望我们学佛之后了齁，学佛之后希望我们这样的心情啦，这样的心境我们要觉知啦，不是说我们不要都要麻木不仁啦，不是。我们自己有时候这样去观察自己，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有时候也会觉得好笑了，会觉得好笑。不过总是要调剂，那没有问题啦，总是要调剂。所以希望啦齁，希望因为我们现在每星期都上课是吗，那个算起来又不单单这一堂课，有好几堂课。平常各位在有家事还有职业事都很多，甚至还有国事是吗，有很多事啦齁。希望趁这个暑假啦，趁这个暑假把我们大家在这些期所闻思到的佛法好好的温故知新一下啦。这是跟大家共勉，或者时间过得会非常非常快。小时候就这样听大人这样说啦齁，听大人这样说，小孩子是一日一日的过了，长大之后就是一年一年的过了齁。现在体会越来越深刻，一转眼就一年了，一转眼就一年了。以前小时候要等过年齁，等到不知道数了多久才等到过年是吧，现在不用等他了，自己就来了。还好我们学佛咯，或者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没办法去面对的啦，只能够装着不知道，只能够装着没事啦。或者学佛之后我们可能就是要渐渐的去面对这样的事情了。以前说那个不是装棺材的，不是只有老年人是吗，那年轻人都有可能。学佛之后说这个生命在呼吸之间是吗，或者说这个还讲的还差不多，在呼吸之间，有一刹那了，一刹那。还有我们学佛之后就是会有一个方向啦，除非我们自己不去找咯。我的学佛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人生的方向，而这个方向不单单是这一生的方向，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啦齁。而这样的呢是在世间的一切的 一切的科学哲学是找不到的，因为科学哲学重视在现实，它最多最多的远程目标、远程计划，而只有到这一生结束了，它不会推到未来了，它不会推到下一生了，那都有近程、中程、远程是吗？最远的程，它不会推到下一生了。推到下一生哦，都是做白日梦了，那也不可能推到下一生的。嗯，如果像儒家讲的立功、立德、立言是吗？他也是把这一生立的，他就这一生啊，啊立的只是说啊，这个影响到下一生的别人啊，不是自己啊。嗯，那其他宗教，它虽然推到未来的，但是它不会有多大的。如这个当然宗教会有很大的动力啦，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跟佛法相对，或给我们的那个目标比较起来的话，啊，那个哦，那样的动力还是不大的啦。它那的意义啊，就给他们的那个我们说能够。给我们的希望，改善我们自己那个希望，那个目标啊，嗯，那是不大的啦，不大的，因为一般的宗教，他所理解到的，就是现在生活的精致而已啦，他没有超越啊，他们觉得是超越，但是以佛法看起来，他们那个只是世间现实生活的精致而已啦。更精致耶，没有办法超越的啦。当然对他们而言，他们觉得是哦，已经是超越了啦。但是以佛法给我们的目标，而且用智慧看出来的那个，我们就知道，那个还是在享乐主义而已啦。这些我们都要去长期思维它。这是一再一再跟大家一起共勉，这是共勉啦，共勉。包括我自己哦，都要常这样的思维了。这样我们来学佛的那个好药啊，好药的心啊，给我们的佛法，给我们的希望，那是由正见而来的啦，由正见而来的情义上的希望，那是就完全是不一样的啦。好，这因为这要最后一堂课了，希望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希望好好的把这一部分好好的再好好的温故知新了，你再一再的去思维它，去思维它，然后在日常生活啊，去做一些比较咯，做一些比较，包括跟现在世间一般的流行的思想的，或者跟我们自己的之前的啦，之前做一些比较，之前我们可以跟我们自己的这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做一些比较，或者说太短了，就跟一年前两年前做一些比较了，这样才会更知道自己现在是怎么一回事啦。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才有方向啊，才有，因为我们就是要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上去前进哦。我们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啊，现在情况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而这个在佛法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在什么层级之下，我们要清楚知道了，这都要反观了。希望我们在这个暑假了，我们那当然是包括我自己啦，因为暑假哈，暑假不要只是一味的，就是因为没有上课了，就一味的外放了哈，外放，这非常可惜了哈，因为我们已经学了一学期了哈，一定有很多很多需要值得了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温故知新了。 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了，就是人间到底有什么特胜，人间到底有什么特胜。我们说到的相对于导师用两个方面来说它啦，就是人的环境，人的环境。然后人的环境就是人间，人间相对于其他的五气当中啦，相对于其他的四气而言，我们人间是苦乐均衡的啦，苦乐均等的。什么叫苦乐均等？就是天堂，天上太快乐了。三恶道太就是苦多乐少了，苦多乐少。如果是无间地狱根本就可以说是只有苦了。地狱可以说只有苦了，尤其是无间地狱了。畜生恶鬼那也是苦多乐少了。而人间呢将来相对来说人间就是苦乐均等了。也就是苦乐参半呐、苦乐参半。对这一点，我们也说到了，所以希望我们以后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不管是经济人事的了，碰到不太如意的，希望我们这一句话就要想起来了，那就正好修学了，正好修学。希望我们顺境的时候能够顺真上，逆境的时候又能够逆真上，都能够向上。如果我们想清楚的时候，这一份是会有力量的啦，会有力量的。当然了，这一份的力量都要随着我们的文思修啦，会越来越有力量。所以我们就要知道咯，在五气当中，人间才是真正的一个修学佛法的道场了，修学佛法的道场。接下来就要说到人的特性了。如果相对人间环境是一个人间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了我们这个人人的特性三大特胜那就是人是真正的修行的什么法器。人是真正修行的法器了，人的特性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人的三大特胜。这个特胜就是这个特胜是跟天比哦，跟三恶道比，那当然是胜过他们的但是连天也比不上喽。所以真正修学佛法的那个法器那是在人为什么能够真正的成为修学的法器，就是因为人有三大特胜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惭愧。惭愧如果我们一般听到的，我们一般常听到的就是什么有意念胜、犯行胜，还有什么勇猛胜呢。如果说惭愧是相对于哪一胜呢？惭愧是相对于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的哪一个？犯行胜就跟道德有关系的了。可是这边举《真要含经》惭愧品以及世间有此恶法，就是我们这个人世间有这个良法。就不以六畜共同，就不跟六畜共同，就不跟畜生共同了。这是人畜的差别处，那就惭愧。有此恶法，两种法就是惭跟愧了，惭跟愧。这是人畜的差别处，我们中国有这样说了哈。什么叫做惭愧？什么叫做惭愧心呢？惭愧就是自顾不足。自顾不足就是看自己啦，看自己觉得不够，就是自顾不足。不够什么？所以要求改善，要求改善的向上心，向上这样的心，要求改善的向上心。那就是什么？向轻惧暴恶，从众嫌善而前进呢？就是恶的，我们 自顾不足，就是感觉自己不够善，不够善啊，不够好，所以轻惧暴恶，就是要离恶，要怎么样向善呢、啊？从众嫌善，从众嫌善，这就是要求改善的向上心。所以向轻惧暴恶，从众嫌善而什么样前进，这个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向上心。嗯、这个我们看注脚42啦，这个也是在佛法概论的在第14章有说到啦。这个就是惭愧，就是道德的意向，道德的意向。特别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这个意向啦，就是他的他有一个什么的意向。这个意向可以就是要往那个地方前进，往什么地方前进呢？就是要离恶向善的方向前进，就是向上心了。他这样的话，向上心就是离恶向善的这个向上心，当然就是除习除烦恼重恶的动力了，这是动力。因为他这个意向了，道德的意向。而这个呢，要依着什么？依着就是尊重真理，就是尊重法，然后尊重自己，尊重世间的法治公义，来去增长我们的惭愧啦。这个我们也一样咯，来看注脚42的啦，也是看这个引文一啦。这为什么我们这个惭愧心要依法、依自己、依世间来去培养它呢？为什么要依着这个呢？这个在引文当中哈，引文当中我们看到倒数第二小段呢哈，这第二小段哈。就是这个道德意向的自觉应该使它充分拓展，对吗？使它成为德行的有力策发者啦，就是那个向上的那个就是意向齁，就是动力。这个但是它每每被无惭无愧的恶行所淹没啦齁。不单单是这样，更由于友情本来就是迷情为本，是吗？迷情为本的。智力也不充足，不单单不充足，有可能也不正确了。至于离恶向上的这个样的道德的判断力也不够，良心的抉择也都不一定是完善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了。所以如何把我们这个惭愧心如何往正确圆满的方向去拓展呢？就依着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了，就依着这三方面哈，来去拓展我们的惭愧心。如果依自己，就是尊重自己了，尊重自己，所以我们自己应该自尊自重，自尊自重，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能力了。就一切有情都有解脱分，是吗？解脱分，一切有情都有佛性，我们自己也有咯，我们自己也有，别人都有可能，我们为什么不可能？这我们自己都要想清楚了，其实齁，如果说我们说有些有自卑感的嘛，卑劣感。如果因为这样而自暴自弃，如果因为这样自暴自弃，这个就是不管他的原因到底是怎么样，就是他的原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自暴自弃，让他有自卑感呢？其实他因为自甘堕落自甘堕落而缺乏向上的这样的心呢、这个就是相对于我们说道德自觉的行为，就是这个就是 道德的意向就是惭愧心，什么？我们就是要往改善的那个方向前进。相对这个来说的时候，这样的自甘堕落了、自暴自弃，这个是不道德的咯。这个观点，我们自己要思维的把它思维清楚来哦。因为这个就是相对，当然说无惭无愧那是做出恶事来了。但是这个自暴自弃啊，不能够向上自我超拔的这样的力量啊，没有办法把它使出来啊。这个如果依着我们说自觉的德行，因为人类就有这样的自觉的德行啊，就惭愧心啊，有犯心甚啊。那相对这个来说，那到底是不道德的哦。而且很多很多的坏事啊，不道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自甘堕落而去做的咯。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留意它啦。所以无惭无愧不是只是说做出那个像畜生做出那无惭无愧的事情，不单单是这样啦，就是我们自己自甘堕落、自暴自弃的这个部分啦，其实这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不道德的咯。因为它跟那个我们要向善，我们人类的三大特性的这个惭愧心，就是轻惧暴恶，从众贤善的方向前进啊。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去思维它。不管你有再多的理由，不管我们以前受了再多的委屈，不管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受了再多的委屈，我们千万现在学佛了，千万不要把责任推到那个地方去了。你再说一次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委屈啦，小时候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阴影，或者说长大了之后有很多的逆境，有很多的觉得很不合理的那个造成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太好，自暴自弃。我们说到了学佛之后，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受那样的影响牵制了。当然我们在还是会受那影响，但是不要受它牵制了，一定要去冲破它了。那当然不是硬来的啦，就是还有要依着法啦，依着法，依着自己的自尊自重，这份一定要去冲破它。因为佛法是可以让我们去面对它、冲破它的啦，一定可以的啦。希望这个千万不要认为我是在讲风凉话啦，好像说你没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是吧？大家都看到别人吃饭都吃得好像很好吃啦。先不论有没有啦，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都看到别人吃饭很好吃，但是那一口我们吃起来也不是那么好吃，然后别人好像生活得很愉快，其实他未必他的内心也不是那么愉快。其实每一个时候都有不同的因缘，我们不要把它推到太远太远去了，不要把它变成我们的借口。当然我们要去反省它，这样可以理解吗？我们要去反省，要去觉知那个在困扰的，我们都要去面对它，都要去面对它，那没有问题啦。我们不要去否定它啦，都要去面对它。但是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咯，一步慢慢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让我们那个惭愧心、自尊自重的那心啊，渐渐渐渐的把它强化起来。这一点才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思维它啦，让我们那个自尊自重的那个心情让它起来了。这样的话惭愧心就会活跃起来。这个是依自己啦，依自己。好，我们一样来看这个引文啦。第二个就是依法。依法，道德的行为随之，因为时代环境会有多少不同。比如说啊，古代的那道德跟现在的道德的那个标准会不一样。比如说以前那个女孩子一定要裹小脚是吗？我现在那个不道德咯，现在就是不道德。以前很多很多的以为是道德的那个，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道德。但是虽然是这样，但不是说这个道德行为就是纯主观的啦，不是啦，它也必有它的合法则性的，它合法则性。所以道 德行是顺于法的了，顺于法真理的行为了。尤其我们学佛之后啊，如果依着这个法，哦，如果依着缘起法性相而来的，哦，而证入法是吗？依法而证入法，哦，那就是，我们这边讲依法，哦的最高的标准，最高标准，最高的意义，最高的标准，达到如果说依法而证入法，哦，这就解脱了嘞。所以那是最高的意义啦，就是依法的最高意义是在这里。啊，至于依世间就是世间，就是可以说是世间智者，世间的公论的这一部分，舆论的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去尊重它啦，因为它还是有它相对的妥善性，相对的妥善性，在这个是。在现在这个，它虽然不是就近的，有它相对的妥善性，而且我们自己，我们现在说我们自己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如何让我们自己的惭愧心起来？我们依法，我们有时候初学者依法也依得不太好，是吧？我们说有依自己，我们自己也不是那么好，是吧？所以我们还要依着世间呢。佛陀自戒都还有说必积贤戒什么都要尊重了，甚至佛陀也这样说了，我不以世间争呢，世间以我争，是吗？所以这个还是要尊重世间的公义啊，就是哦，现在舆论到底是什么样？当然，这个，如果说以现在来说，现在那个样的。哦，现在的很多那小道的消息是吗？不正确的，那另当别论了。然后世间一般的那个大家都认同的，应该这样做的那一部分，我们要尊重他了，要尊重他。那个也可以去帮助我们自己的不足啦，就是道德的判断力等等的，而且世间的公义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改善我们自己了。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依着这个三个方式了哈，就是自真上、法真上、世间真上啊，来让我们的惭愧心，让我们的惭愧心去充分的把它开展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哦，第二个就是第三呢，就是智慧，这边只是三呢，就是那智慧三。恶趣那当然缺少智慧了，都是依赖本能而动作了，依赖本能而动作，包括天也是这样的。例如我们说能够升天，它是怎么样升天？就是道德好的才能够升天，是吗？道德好的就是道德，我们说那个惭愧就是跟犯行圣有关系的嘛，就是道德好的才能够升天。但是为什么惭愧，我们说人的三大特性的惭愧连天也比不上，那什么原因？就是道德好的升天之后，那是他的本能啊，就升起来就有这个本能。那什么意思呢？他要依着这样好的道德，他依着这道德再向上提升，把那个道德跟那更好的道德，他那向上提升的那个力量啊，比不上人类了，比不上人类。天上在享福，天上也没有那个哦，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够做，应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的。像世间，我们在这个人间呢，有很多的很多的诱惑是吗？或者说很多的苦难，我们就是想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哦。很多机会让我们想要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惭愧心，不应该做的事情再怎么样也不能去做。天没有这样的力量啊，天没有，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很顺，是吗？哦，天上在享福， 什么事情都很顺，要什么就有什么，是吧？所以他那个他就有这么样的道德，他没有办法依着道德在向上的那个动力啊，不要说他提升了多少，他向上的动力、向上的冲力就没有人类这么高。而我们人类啊，向上的动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它的差别的量提升的那个就会大了。但是我现在要强调的就是向上的动力，但是注意了，千万不要变成向下的动力，那就堕落的彻底了。一样的智慧也是这样哦，智慧三恶道，三恶道那当然缺少智慧，但是你说天呢？天有没有智慧？天还是有他的智慧啦，但是哦，天是享福主义啦，要像把刀啊，那是切土一样啊，越切哈，而刀如果是指智慧的话，是切土，越切哈，那个刀越钝了。那人就不一样喽，人就不一样，人呐、啊，从经验的记忆当中呢、啊，能够启发抉择、量度等等的智慧了，去分别了哈。这样就设法解决问题，不但有世俗智，我们相对的世俗智能够相对的改善环境，是吗？相对的改善环境身心，那世俗智嘛，相对的改善，而且呢，不但是这样，而且有更高的智慧来探求人生的奥秘，到达彻底的解脱咯。所以我们学佛千万千万不要去浪费我们的身德慧了。我也不要说我智慧不够了，我千万不要这样了，跟那个三恶道来做比较了，包括天哦，天。所以我们这样的智慧啊，智慧不够啊，正好磨练，正好磨练。因为我们学佛咯，正好让佛法来去训练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这样的智慧啊，佛法能够给我们的智慧啊，哇，那是一切的学术、一切的科学、哲学、一切的宗教没办法给我们的啦。它能够让我们彻底达到解脱的啦。包括哦，你看哦，不要说其他的，在我们这一堂课啦，我们所学到的那些的佛的那个自见呢，我也常跟各位做一些跟世间的其他宗教做一些比较，什么这些比较对各位而言，不要只是让他知道而已啦，一定要一再一再的思维，让他非常深刻的看到佛法跟世间的不共的地方，要很深刻的看到了，这样啊，我们就会好好的应用我们的这个智慧了。各位，我们这样听也听懂了，是吧？如果说世间再聪明的人呢、啊，他那个无用武之地，因为他没有学到这样的法。各位，世间再聪明的人呢、啊？在佛法看起来，他还是无闻凡夫。他纵然科学、哲学的发挥在他们的领域啊，他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他也可以利益到很多的人哦。但是他还是无闻凡夫，因为他到底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了。尤其那个负面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了。物质的进步，但是你看，造成苦难的那个也越深了。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思维它了。所以各位，不要再埋怨自己的智慧不够了，不够聪明的了。如果要埋怨齁，我自己齁最有理由埋怨的啦。所以希望各位不要再埋怨了。 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智慧了，好好的学习佛法了。而且人间的环境是苦乐兼伴，是吧？苦乐兼伴，一半苦一半乐啊，正好哦，正好去发挥我们的智慧了。所以苦乐兼伴，可以从经验中去发挥高尚的智慧。老实说，这个就好像不粗不细的石头了，能够磨出锋利的刀剑一样。锋利的刀剑就是那个智慧了。刀剑什么智慧？不苦不乐了。天上太热哦，哇，那没办法磨出名利的时候，我们常说了，智慧是明白又犀利的啦，能够做检测的啦。所以这样的智慧，各位可以理解吗？世间那样的智慧不是。佛的智慧要明利，明明白白，而且要犀利的去检测，检测。所以人间这个苦乐参半，哎，对啊，这里又更有一个，更有一个说，遇到逆境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想想，天上没有逆境了，所以哦，他智慧不能够明利。所以我们这个都要想到什么？想到哎，就是这样，想清楚来，就是这样。以后每次碰到逆境来，哎，就是这样，正好，正好就是让那时候逆境来，我们当然就会去思维它咯，是吗？你就来，然后逆境来的时候，苦受的时候，哎，我们的惭愧心去起来，什么样？慈悲嘛，是吗？苦受苦啊，很苦啊，啊，免自他苦了，免自他苦，智慧也就这样了哈。好，第三个就是翻到下一页了哈，就是坚忍，坚忍慎。那智慧就是那个意念慎，是吗？这第四个就是坚忍。坚忍我们班就是勤勇慎，勇猛慎。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什么叫娑婆世界？娑婆就是堪忍的了。所以我们这世间的人，我们这个娑婆世间的这个人能够忍受极大的苦难。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啊，牺牲在所不惜，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啊，这就是坚忍慎。他说这个虽然可以用在作恶，作恶就非常可怕了。我们以前都听到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是吧？那千万不要用在这里了，千万不要用在这里。但是如果以佛法来引导这个了，坚忍，如果使他驱之以自利利他的善业，这样的话，这个坚忍就能够让我们的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直达到圆满至善的境地，非达到目的而不止不停止，一定要达到目的不可。那坚忍，所以这坚忍慎，这坚忍慎有时候又是勤勇勇猛，是吧？勇猛勤勇，这其实就是跟，如果是跟六度来讲的话，那就跟什么，跟那个坚健度有关系了。在这里我想坚忍，我们说六度当中有忍度，是吗？有忍度。忍度跟这边的坚忍到底有什么差别？到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差别？而这坚忍跟我们六度当中的坚健度到底有什么差别？到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差别？大致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当然这个坚忍，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行，而且要达，非达到目标不可，非达到目标不停止，要达到至善圆满的目标不停止，那就是坚健，对吧？一定要达到目标才能够停止，那无厌足的，那就是坚健度，坚健度。但是你那坚健度你要怎么达到？你一定要梦到任何的情况你都不改变，不改变，那就是忍，都完全不改变它，所以那就跟这坚忍有关系的了，坚忍，这样可以理解吗？ 但是如果在六度当中那个忍度，忍度的话，那可以说这样，有同有不同。如果在六度当中的，我们说那个前三度，它主要是成就什么？福德，色身福德是吗？所以福德主要就是，如果相对来说，福德就是我们说成就色身的话，那就福德。啊，如果后三度它成就法身，那就跟智慧，就福。我们说要福智，福德智慧圆满了，它就成佛了，什么？都两足尊。所以前三度主要是什么？福，福。这样的话，那个忍呢？我们如果说在忍度的话，那忍的话，主要就是说，碰到任何的逆境来，我们都不会改变自己，还是一样，不会改变。那不会改变，在忍度主要是不要起嗔心，不嗔。因为一起嗔心啊，我们不可能去持，不可能去布施了，因为我布施这么多，别人呢、啊、恩将仇报，反咬我一口，我那就要忍，是吧？这个时候的忍度主要是说，不要再，就是还是要保持不变，保持不变，不要因为这样而起嗔心呐、啊。嗔心就是嗔心就是不慈悲，是吗？无嗔才是慈悲，所以要忍无嗔，无嗔，那个前二度才能够圆满呢、啊。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因为忍就是要保持自己不变，保持自己不变。而这个忍度呢，就是六度当中的忍度，主要是保持自己不变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无嗔。如果一嗔心起来的话，那布施也布施不下去啦，甚至以前那布施啊，哇，那都毁掉了，是吧？嗔心火就把一些功德都毁掉。持戒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是要有这个忍，完全不变。碰到任何的逆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这样的不变，碰到任何都不变，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依着这精进，达到一定要达到目标，不停止、精进，这样可以理解了。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思维牵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是非常具体的啦。我们同一个心所，它有不同的面向了。有时候碰到心所跟心所之间相遇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互相侧重在哪一面，我们这个都要很清楚知道咯。或者如果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我们说意念胜、犯行胜、勇猛胜、知情意，他们之间如果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它的差别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相成性我们要看到、都要去理解的非常清楚啦。这样的话我们才会知道这个起来我们要如何去培养另外一个的。他们之间的相依相成性，这个我们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了。因为这样，所以我对这部分我才跟各位在那个关键的那不同，我们自己要知道了。而他那个不同，他只是相对的不同啦，都有他们之间的相依相成，互相铸成的那一部分。世间就是不能够看到咯。所以感情重的喔、他的智慧就不太注意了。有智慧的呢又冷酷，比较无情，比较慢，是吗？这都是不能够看到，看到他们之间的相成性。那只有佛法才能够看到。你看喔、就在这里。我们不要再太埋怨我们自己的智慧不够了啦。佛法就可以让我们有智慧了啦。那这个世间人再有智慧的人，他你看他能够把那个知情意能够讲的依佛法这样讲的这么清楚来吗？有办法把他培养的这么好来吗？不可能啦。所以没有智慧正好来学佛啦。让我们依着佛法，让我们更有智慧啦。而这样的智慧啊，能够什么样？智慧啦，慈悲也跟着增加了，信心也跟着增加了，才能够一般这样的知行合一啊，哈，那还真要有佛法，真要有佛法才有可能知行合一了。如果对佛法没有清楚的了解到，依着佛法让我们很明白的看到， 那不可能，有信心呐、啊。这样的话，你的知就不可能跟行合一了，信心才会去行呢、啊。这个都是佛法带给我们的，带给我们的利益嘞。这个我们都要去观察的啦。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太埋怨我们自己了，不会太埋怨，至少、哦、会减弱，会在修复过程当中会接的越来越庆幸了，越来越庆幸。好，这里讲了这四个，导致说这个四者，环境是对从环境是从人的环境来说啦，后三者是从人的特性来说，都不要离开什么，不要离开人啦，不要离开友情啦，所以是对人的环境来说，对人的特性来说了。关于这个这个三大特胜啊，在注脚43，更综合来说它了，更综合来说它这一部分呢、啊，我想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引文啊，注脚43，第一个引文，包括我中略的这一部分呢、啊，希望各位回去之后我再把那个原文再把它看清楚来了。那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意念胜，意念胜，其他的动物啊，从家禽而起的智力，虽然也多少有一些，但是比起人来，那真是太微妙了。这一点呢、啊，我们念太微妙了，太渺小了。这个我们要去，还是要去观察了。你说啊，像最聪明的动物啊，最聪明的动物，灵长类啊。啊，你再怎么样去把它教育它，它能够增加的就那么一点点。诶，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不是有那个神牛吗？在哪里、啊、是吗？在桃园往，再往哪里去？那个很聪明的，其实它在怎么样的进步，他怎么样的聪明，那我们看起来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啊。但是我们人就不一样了。人就真的不一样。你看喔、哦、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跟我们现在学佛。你看我们一年前的学佛情况跟我们现在学佛情况，我们增长了多少啊，我们增长了多少。所以我们要常去意念这个。所以喔、哦、好好的自尊自重了。这个不是像鸵鸟栽在土里齁、哦、不看一切的啦，不是，分析清楚来，分析清楚来。这个所有常说了，如果真正的佛法咯，真正的正法是最能够安慰人的啦。而且这个是用正法来安慰我们，不是用只是用情义的情义来安抚我们啦，是用正见正法来安抚我们。正见。所以我常说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啦。真正的正能量只有佛法，就从这边就来看就可以看得到了。但是这个要能够说服我们自己啊，那个还是要好好的去思维它了，还是要一段的时间了，否则这个还不能够说服我们。我说咯，这个还是要我们自己好好的去思维它了，否则啊，再这样说还是不能说服了，还是会有什么叫不能说服？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了，很多很多其他的理由，很多很多的杂音了，没有办法心甘情愿的看到这一点，有太多太多我们内在有太多太多的牵扯。所以这个我们都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然后一再一再的看清楚它，把我们内在有很多很多的牵扯一一的观察清楚来之后，才有可能 在闻慧的修行过程当中，渐渐渐渐的入性，就是这样。这样可以理解吗？嗯，这个已经在跟各位我们大家在做修行了。如果这样的知见不好好的去面对它，然后好依着这样的知见，好，我就话就这样说，好，然后我们再观察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够非常的相信，碰到逆境来这样的我们就移动了啊，到底是什么？如果没有这样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内心呢，把我们那个结啊一的看清楚来，而且解开来，解开它，看清楚它，解开它。那说要去信受人的三大特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不是那么容易。这些都是让我们可以去一再一再的思维它。我刚才说到了，我们一年前跟现在，我们不要要求太高了，说我进步也不大，也不要要求这么大。我们可以知道说我进步不大，但是那个不要变成压我们的。我们进步不大，要自顾不足的向上的心更强大，那就对了。啊，我现在进步不大啊，变成我自己的消极，变成我自己的动力不够啊，那是大大错误。但是我说啊，我现在进步不大，我还有更有要进步的空间，非常的耗要那些哦，那就对了，那就对了。所以这一点这些啦，我们希望让我们要清楚理解它，不要以为我们说现在读了这些啊，就知道就已经这样知道就好。其实还有很多啦，我说还有很多是包括我自己啦，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样的话，我们来学佛法就会真的就会依着法，渐渐的啊，去信受佛法，真的信受佛法，真的就会庆幸哦，我们身为人哦，还有我们这个人的三大特胜，哎呀，虽然三大特胜现在还不是这么好哦，还好学佛啊，佛法告诉我们是真的能够这样，我们就能够自尊自重了，真正的依着人来向上了哈。好，接下来导师就举了经论了哈，经论的说法了哈，佛沙解说人。就有三个方面来解说了，止息意忍还有莫奴沙，这三意啊。其实今就说到勇猛意念犯心啊，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了，勇猛胜犯心，意念胜犯心胜，这个三事都胜于天上的，就跟今以今所说的三者相同。今所说的就是惭愧智慧坚忍，是吗？就跟菩萨论说的，就大毗菩萨论哦，其实经说的这三事就相同的啦。关于经论啊，关于经论人类的三大特胜的经论的说明哦，各位可以去参考附录六了。至于简洁啦，就要做一个结论，就是来让我们检测我们的啦，检测我们基本上我把它分成两个重点啦。第一个重点就是只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佛法的修行者啦。所以咯，这样的话诸佛就是接触人间成佛，要成佛只有人才能够成佛。而人佛陀为什么在人间成佛，就是只有人才能够成佛，而且只有人才能够真正的修学佛法住持佛法了。所以佛法不属于三途啊，这三途就三途苦了，就三途就三恶道了，也不属于诸天呢，只有人类才是佛法的住持者修学者了。这样导师就要检测我们了，人生如此的优胜，我们难得生在人间，而且又遇到佛法了，而且各位 我们又遇到这么好的佛法，这么好的佛法，所以应该怎样尽量的发挥人的特长，然后以佛陀所开示的方法前进，在还没有完成正觉的解脱以前，必须保持此优良的人生哦。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优良的人生。嗯，如果不能够保持啊，因恶行而堕入三途啊，或者是受神教定乐所蒙惑啊，被他迷惑了而误向天去，误向天去。我们长寿天是八难之一了，长寿天。那可就是辜负了人生了、啊、那就好像入宝山空手回了。包括八那个长寿天呢、啊、长寿天在经论当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了。又说到只要升天就是长寿天。也有说升天那就长寿。因为天啊，只要升天，天就比人家还长寿。不管怎么样呢，希望能够保持我们这个人生呢、啊，否则真的是入宝山空手回了。在注脚也有了，注脚也有。嗯，好，希望这个注脚了，在注脚上，如果各位有时间，就把它看过一遍了，看过一遍，看不懂就先放下注脚的了。至于附论的这一部分呢，附录的这一部分。嗯，各位如果不欢喜看的话，第一次就可以先暂时放下了。但是放在注脚这一部分的话，就希望，至少去看它一遍了。如果看了一遍之后欢喜的时候，就不要只是单看一遍哦，那都要常看了，常看。我再说一次喽，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学佛法一学就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发喜。非常的入心，他能够用得上。为什么有些人学的就好像用不上，刚开始都用不上，那是有因缘的啦。包括我刚开始学哪里会用得上，很苦恼的啦，学了好久好久是吧，我、哦、才渐渐有点感觉是吧。这都是有因有缘的啦，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这一定要让他渐渐的成为我们自己的啦。尤其我常说的哦，人的三大特胜，去信受人间的苦乐参半，要去信受它这一部分，要达到。我说文慧的信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啦，或者都有太多太多的牵扯，太多太多的内心的声音啊，杂音啊，让我们这一部分不能够非常的信受。嗯，希望这一部分呢、啊，让我们变成我们的功课了，这一生的功课，这一生的功课。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啊，都去让我们对这个人的三大特征去信受，啊，对人间苦乐参半啊，正好修学的这样的信念呢、啊，变成我们自己的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好好应用我们这个。人生啊，好好的去学佛，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来学佛法嘛。嗯，好，让我们来休息10分钟。